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早晨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求你预备好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都有个敞开的心，为的就是得到你那灵粮喂养我们。感谢你，求你膏抹仆人的口，让我们可以传讲你的信息，一切都是由神来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继续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祷告，阿门。好，感谢主，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同时要纪念，现在在台湾正在做这个宣教工作的牧师师母，以及在菲律宾，在就读这个博士，神学博士的这个义伯传道。虽然他们不在我们当中，但是相信我们的心，都透过祷告，我们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标题。叫第二新族，大家有听过这个词吗？这是日语的词，第二新所子，有听过吗？这个词，这个制度可能是只有在日本才有的一个制度。如果在日本有就职过的，应该有知道这个什么叫第二新所子，跟第一季有什么不一样？第一跟第二新族有什么不一样？第一，如果说第一的话，就是一般说的刚毕业的毕业生嘛，对不对？毕业生一出来马上找工作，这个叫第一季新所子，第一新族。那第二新族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从学校毕业出来，已经到某个岗位、某个公司，上班了，比如说大概在3年以内，然后呢，现在想要找新的工作，他就换了。出来要找继续找工作，这个叫做第二新所子，这个叫第二新族。我很庆幸在日本的华人，我们每次都说，我们一年呢有3次机会，可以立我们新年的目标。第一个是所谓的阳历年、国历年，也就是元旦1月1号。大家有定目标吗？新年的目标已经定的人举手，没有几个。还来得及，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有华人新年，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是第二新所子，你已经过了前面这一段时间，我们现在有第二次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来立下新的目标。如果你还错过这一次，还有一次机会，什么时候？4月1号，因为日本年度是4月1号开始，所以我说每次在这个日本的华人呢是有福的，因为神怜悯我们，对不对？常常我们。年初立的目标可能还没到2月就已经不行了，我们有一个机会来反思，我们有一个机会也趁这个时候来立下今年的新的目标，所以趁这个时候把我们自己当做第二新所子，我们还有机会。我们今天呢，透过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当我们今天从这个会堂走出去的时候，我们要立下我们今年这个新年的目标是什么，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让我们去完成，真的去实行出来神要我们所做的事。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刚才读的经文加拉太书第八节第三章的第八节这样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个是什么呢？因为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是对犹太人，也当然也对外邦人宣讲，但是呢，他说亚伯拉罕早已经得福，而且呢，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应许这个词呢，好像是有点宗教用语，有这样觉得吗？好像日常生活中不太用到这个词，对吧？不过如果你看日语怎么说，日语是说 yakusoku， 这个是常常都用的，对不对？约定。我们有一个约，我们有一个契约，都是常常用到这个词，所以可能用中文的这个应许这个词对我们来说不太熟悉。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经66卷，对不对？大家觉得应许出现最多的是哪一卷书？有人说以赛亚，还有别的答案吗？创世纪，有人说创世纪，还有吗？ 这可能对大家来说有点意外。公布答案，字有点小，对不起。最多的是《生命记》，接近35次出现“应许”这个词。第二是《希伯来书》。然后我在这里大概分类了一下。你可能看不清楚字没有关系，就是我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面启示录没有，所以是约翰一书是最后一卷啊。然后照这个颜色来分的时候，这颜色什么意思呢？这个深蓝色的是什么？就是神应许一开始给亚伯拉罕，对不对？说我要应许你迦南美地，这是一开始的应许。然后说我要因你的子孙，万国都要因你的子孙而得福，所以这是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用这个深蓝色把它标上去了。然后呢，之后以赛亚书开始有不一样的什么，讲到救主弥赛亚要来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有基督的信息应许这个救主将要来到，所以这第一次出现是在以赛亚书。所以你看这个橘色橙色的地方是第一次出现是在以赛亚书。之后呢，新约里面当然就更多了，特别是使徒行传以及保罗书信里面呢，你就看到更多关于基督关于救恩的事情就在这里显明出来了。第三个黄色可能看不清楚，我试一下这样子看得到吗？这里啊，黄色的部分使徒行传最多了，这是讲到什么？讲到圣灵，应许的圣灵，神应许他会赐下圣灵，当耶稣升天之后他说会有保惠师，对不对？会有圣灵降到你们身上，所以这个在使徒行传是最多的。还有一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加拉太书出现在这里所以圣灵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到更后面就出现什么，这个绿色的这些，比如说提摩太前书啊，比如说提多书啊，后面这些出现的是什么呢？这是讲到天国，讲到永生。当然并不是说圣经其他地方没有提到天国永生，但是这里我用这个绿色写出来是说他有明确的讲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种种不同的，比如说神会赐福给我们，神有慈爱直到千代万代，各种各样的应许都有。那其他的呢，比如说诗篇有很多，或者是希伯来书有很多，这个我今天不一一的讲细节，所以这个就标为其他所以这样一看哪一个种类最多？如果你看这个颜色分类的时候，深蓝色，所以它最多的是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不对？一开始神应许说我要赐给你迦南美地，就是那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呢万国都要因你的子孙得福。自从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之后，神就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说给以色列人说，我跟你列祖的应许就是这个，你们就是要进迦南美地。所以为什么生命记里面出现最多？因为生命记就像我说生命嘛，对不对？神在伸张他的命令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神的命令，同时也说到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神有没有信守他的诺言。有，神一再的强调，一直跟以色列人说这个就是我给你们的应许所以最明显的，我随便我挑了一节出来说，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八节说什么呢？他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以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他说这块地是什么呢？迦南地是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神信守他的诺言，一直跟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子孙以撒、雅各，一直到所有的以色列人，神一直强调说我给你们的就是那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当然神借着法老的手让他们就遭到迫害，对不对？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所以他们不得不出来，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神应许了他们那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有感触吗？好像我们常常只是当做一个成语就是读过一样大家知道这是今天的哪个国家？以色列嘛，对不对？以色列，大家对以色列的印象是怎么样？好像是中东那一带跟流奶与蜜之地差距很大，对不对？我们印象当中的中东是怎么样？好像这是 沙漠，对不对？很荒凉的旷野，对不对？大家知道我在上个月中旬去了一趟以色列，就是跟神学院我们一起去一个实习的旅行，所以看得清楚吗？这个是以色列的地图，今天的地图。圣经出现过很多次，从但到别示巴，有没有记得这句话？一直出现。神，我要赐，他说我给以色列人赐的哪一块地？从但到别示巴。那我们这次这个旅行呢，是从别示巴开始，从南往北走，一直到但，然后再回到中间。耶路撒冷在中部，在这里啊。所以我们从机场下到别示巴，到了死海边，然后到地中海，再到但，但在最北边，再过去就是黎巴嫩了。右边东边这边是那个叙利亚。然后再绕回来到这里回家，我们就是绕了整个以色列的一圈。南部有没有去？南部没有去。南部这个圣经里面叫南地，这里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是沙漠，就真的是沙漠。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张照片，就这个样子。可能看不太清楚了，就是，可是跟我们想象的那种骆驼在走的那种细沙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边的沙漠是什么？这边的沙漠是岩石的沙漠，就是一块一块，就是到处都是石头，一直是石头。它不是那种你走了会陷下去的这种软软的细沙，不是，它全部整片就是这样子，就是秃秃的，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然后为什么说从但到别示巴？别示巴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地形上的特征，就是什么？这里呢，就是一年的降雨量到二十公里，20厘米，就是什么意思什么呢？从这个比这个再往南，就是你没有办法靠天然的雨水再种出农作物了。200厘米，这个是最低限度了。低于200呢，你就必须要自己引水来灌溉，才有办法种植农产物、农作物。所以别示巴这个是一个界限，再往南呢，全部都是就是这种石头的沙漠了。这个是从西边往死海拍过去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因为是阴天的看不清楚，这是死海，有北边的跟南边的分两个，然后这边你看全部都是就是石头，什么都没有，除了石头以外还是石头，没有别的东西了。这个就是往南边走的时候，以色列就是这个样子，好像跟大家的这个印象当中跟中东很接近，对，可能有的人觉得是这个细沙的沙漠不一样，但是好像我们的心目中的以色列就是这么荒凉，对不对？哪里是流奶与蜜之地呢？根本就不是啊！这个你觉得种得起来吗？你要种东西很难种起来的。但是为什么神说流奶与蜜之地呢？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跟现代的印象不一样。如果像我刚才说，这里别示巴是200厘米，越往北走，就是顺着这个约旦河一直往北走呢，会越来越肥沃。我们这次就是这个行程，从光秃秃的一片，然后呢，大概到了死海的这个北岸这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草，就比较矮的草出来了。再往北走一点，开始有灌木丛，一直到最北边的时候，已经是很高大的树木在那里了。所以我们会知道流奶与蜜之地。像这样子，这个是在加密山拍的。加密山大家记得是哪一座山吗？哪一个先知在上面的？对不起，我喜欢问问题啊，因为让大家思考一下，加密山是哪个先知在上面的？以利亚，对不对？降火下来，然后呢，他不是说看了从海边那边有飘一个巴掌大的云来吗？然后之后就哇就下大雨了。这个就是从加密山上往海的另外一边，就是往东边看的时候，这是耶斯列平原，这里是非常非常肥沃的土。你从以色列的南边往北走的时候，原来是黄黄的土，对不对？慢慢变成红色的，等到走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变成黑色的土了，表示这个是非常肥沃的一片土地，真的是种什么有什么。大家知道以色列的这个食粮的自给率，就是自我供应率有多高吗？根据以色列政府发表的是93%，日本是多少知道吗？日本是38%，所以表示大概有60%以上，或是 六成以上的这个食物必须靠进口才能供养就自己国内的需求，但是以色列是 94%， 93到94，所以这个是非常肥沃的一块土地，所以神照着他的应许给了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给了以色列人。然后你更往北走会看到什么，这里是黑门山，黑门山你看这水源多么丰富，就从山上哗哗哗哗的一直流水下来。我不知道这个声音能不能播出来，但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听得到吗？可能听不太到。这是黑门山，也就是这个约旦河的水源。这个水我是故意把它剪得很短，要不然容量太大了，但是这个水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你走到那个黑门山上面就是看到哇，那个水整个像瀑布一样哗哗哗冲下来，跟刚才看到死海附近的这个景象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印象当中读圣经好像没什么味道，就淡到别示巴嘛，就是那样子嘛。但是如果真的是了解当地地理的当地人的，他们一读哇，从淡到别示巴，从那么肥沃的土地一直到南边这个沙漠地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他们是很有感触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神照着他的应许把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了以色列人。这个大家可以看当地的这个物产也是很丰富的。据说只要跟着神学院去了这个研习的这个实习的这个旅行的话，基本上回来都会胖3公斤的。大家觉得中东的食物好吃吗？可能没有这个印象，但是呢真的很好吃。去那边的话每一顿，而且以色列怎么样，每一顿都是吃到饱的，随便你拿的。他们没有像我们说的 course 一道一道上来，没有没有，也不是说一堆然后像中华料理这样大家夹的，不是，它就是一排随便你去拿。然后通常我们去的时候刚开始不知道，前菜上来几个面包还有这个 salad， 就是这个沙拉出来，吃完了准备走的时候，没有没有，这个只是前菜，还没上来，后面又来肉啊来鱼啊什么的，很多很多东西，那里的物产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可能跟我们心目当中的以色列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好像读圣经的时候觉得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是个好像种什么都没有什么的地方，但是不是，那里的物产非常的丰富。你看这个番石榴多大颗啊，这番石榴跟现在好奇的头差不多大，这么大一颗。而且那边的番石榴是没有籽的，我们平常这边你在 Costco 买番石榴是不是回来吃那个一粒一粒小小的，每次要吐籽很麻烦，那边他们不是，切一半就这样子套在那个机上一压，全部都是汁，就果汁就出来了，没有什么籽的，可以也可以直接吃的。然后这个左下角这个叫彼得鱼，大家记得吗？彼得从鱼的口里得到睡银，记得这一段吗？这个鱼是像食人鱼一样，它有很多牙齿，所以它会在这个河里面挑东西吃。那也许它不小心吞了一块银钱也不一定。但是你看有鱼有水果有肉有饭什么都有，所以真的是去了以色列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里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神按照他的应许给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把这块地赐给了他们。所以第一个增强我们的信心，神说到他就做到的，是不是？神不是说随便给你一块荒凉的地就算我给你了，不是，神既然说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到在先知书里面耶利米书里面 说到什么，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神是守信用的神，神是信实的神，所以神既然应许了他就会真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学习是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圣经刚才我列了很多有许许多多的应许，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抓住神的应许，说神啊，这是你跟我们所约定的，这就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就是要抓住神的应许。除了土地牛奶与蜜之地之外，我们还说亚伯拉罕跟神有一个约定是什么呢？说万国都会因着你的后裔得福。在加拉太书这里说什么？你们既是属基督，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这句话读过去好像觉得很简单，但是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可能会有点不明白。第一个是 为什么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我们明明不是，对不对？第二个是说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我们到底跟神直接有什么应许？我们承受的产业又是什么呢？所以光读一句话好像很简单，但是你仔细读的话会可能会有很多疑问出来。但是这里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是借着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耶稣是从亚伯拉罕的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这个 家系里面出来的。我们承受的产业就是神当时对亚伯拉罕所 承诺的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得福。所以我们是继承这个产业的，我们是继承这个产业，这个产业就是因着耶稣基督所得的福。这个福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使徒行传的13章23节这样说，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就是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得到的就是因着耶稣所得的这个救恩，就是我们所承受的产业。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话，我们今天跟这个产业是毫无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沾不到边的，对不对？因为这是只属于犹太人的，只属于以色列人的。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有份了，我们也在这个应许当中了，这是我们需要感谢神的。再说一点以色列的事情。大家知道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很著名的地方叫哭墙，大家都听过，对不对？哭墙这次我们也去了。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哭墙吗？因为很多人在那里祷告嘛，对不对？为什么在这里祷告？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呢，这个其实你后面也许可以看到，就是耶路撒冷现在正中央是有一个最著名的一个建筑物，是什么？不是教堂，是清真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金色的圆顶，小小的，看到了吗？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清真寺旁边。为什么建在那里？因为据说那里就是原来的圣殿的地方，就是有圣所，有至圣所，所以现在就是大家都想要抢这个地方，就是说这里是原来的圣殿的旧址。那大家知道犹太人的条例旧约里面有说，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至圣所的？不是，如果不小心，除了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以外，谁不小心进去了会怎么样？会被击杀，对不对？所以犹太人到今天还是守着这个规矩，说他们不敢上到上面去，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一块才是真的至圣所，万一他不小心踩到的话，进去的话，那就会被击杀。这是他们守着这个条例的。那不上去的话，离这个圣殿最近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面墙。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墙这里哭？他们其实是向着圣殿，他们想要去，但是他们没办法，因为这个条例，他们怕去触犯了，去沾污了至圣所，所以呢，他们就是在这个墙边这里哭。我有一张近一点拍的，就是你看这个城墙这么高，然后很多人就在下面，哇，一直这样子，一边背经文一边这样子，然后里面还有，这是一个很大的柜子，里面放一卷一卷，就是书卷，真的是书卷，这么跟成人男性差不多高的这么大一卷书卷，要抱出来然后展开读读读读，然后读完了收回去，这样子这么大的。可是大家知道这个哭墙他们在哭什么吗？哭墙很有名嘛，大家都知道去那边哭啊，但是在哭什么？他们不是说哦，我 好辛苦啊，我好痛苦啊，神啊，就救救我啊！不是，他们不是为自己在哭的，他们在哭什么？这些犹太人去那边哭哭说，为什么弥赛亚还不来？为什么救主还不来？他们在这边哭的是说，该来的救主，该来的弥赛亚，该来的基督，怎么还不来？他们在哭的是这个。但是我们今天知道，基督来了没有？弥赛亚来了没有？我们知道救主弥赛亚基督已经来了，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只读旧约圣经，他们不相信新约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到今天怎么救主还不来？所以他们在那边求啊，哀哭啊，说神啊，赶快把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赐给我们。但是他们不知道其实那就是耶稣基督。 我这次去了以色列，很大的一个感触，除了东西好吃以外，很大的感触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当地听到很多的见证说，很多犹太人，就是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已经开始信耶稣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好吗？其实有些人不用翻开就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写的是什么。我们不读啊，就大概你略略的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写的是什么。对，第一节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呢，整章全部都是在写这个。如果你是第一代基督徒的话，你可能有经验。当你翻开新约圣经开始读的时候，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你的感受是什么？这是什么？赶快跳过去，我想读下面是什么，对不对？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所以甚至比如说我们现在发圣经，都建议新来的朋友先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因为约翰福音讲的很多是我基督，这个我们得救的道理在里面，对不对？教义最中心的思想是在这里。我们有时候甚至不建议新来的弟兄姊妹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因为怕他们读了就读不下去了，对不对？这是其中一个。所以常常新来的朋友，如果他从旧约开始读的话，好像创世纪还可以，然后读到大概出埃及记二十几章的时候，开始就读不下去了，对不对？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一样的经验？出埃及记从大概25章开始建圣殿的时候就已经读不下去了，用什么这个香檀木怎么样啊？这里要金环，那里要紫色的布啊！大家觉得跟我没有关系啊，就写这些做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也是另外一个例子，读下去觉得，这个不需要写，为什么要写这个？但是这一次我去以色列之后，我让我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见证就是，有犹太人只读了马太福音第一章，他就得救了。大家有听过在你周遭有人读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得救、决志信主的吗？没有，我相信没有。但是对犹太人来说，这一章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一读就发现，哦，原来耶稣就是那一位我们等了那么久的弥赛亚，原来耶稣就是基督。他光读了这一章，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一直到耶稣，他发现，哇，原来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犹太人知不知道耶稣？知道。但是他们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先知而已，这跟回教的这个伊斯兰教的信仰有点相似。但是他们现在开始，这些拉比每天在研究这些圣经，每天在读，你知道吗？他们这些拉比背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五卷，背得滚瓜烂熟的。在座有人可以把创世纪这摩西五经从头背到末了吗？包括我自己，我没有办法。但是他们拉比有很多人就是哇。甚至倒背如流的都有，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去那里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然后呢，他们研究旧约圣经，越研究就发现，如果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的时候，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释，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不得不他们只好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真理，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对不对？神自己为他自己做见证。所以当这些拉比研究了那么多的时候，他们发现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救主。所以这次我听到见证说，他们就读了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才发现哇，原来就是耶稣基督，原来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个人这次觉得非常震撼非常感动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周遭没有听过这样子，对不对？有人说犹太人信基督比甚至什么佛教啊回教的人信基督还要难，这个我相信部分是可信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知道了旧约圣经，他们都很清楚了，但是没有办法接受。但是现在不一样，我们相信神在动工，神说我们虽然是外邦人，但是借着神的应许，透过耶稣基督，我们都跟这个产业有份了。现在不只是只有我们，连原来的犹太人、原来的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直系的子孙，他们现在 甚至都已经开始了解到耶稣基督就是救主。加拉太书十三章，刚才我们读的，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我们知道基督耶稣就是神给我们的产业，然后呢，脱离律法的咒诅。不是，并不是保罗并没有说律法是不好的，他只是说在救恩这个未基督未来以先，他们只能遵循律法，但是呢，现在脱离了这个律法的，我们今天不活在律法当中，对不对？如果你到以色列当地，就会发现他们这个真的很多很多的规矩。这次我们也跨过了安息日，以色列是周休三日的，因为礼拜五是回教徒他们的安息日，礼拜六是犹太教的安息日，礼拜天是基督徒要做礼拜，所以他们五六日是休假的。然后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条条框框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我们住酒店电梯呢，你到安息日不能按，当然我们是外国人随便按，但是当地人他们不能按，怎么办？所以呢，在假日的时候就 有几台电梯，其中有一台就怎么样，每一层楼自动停的，就不用按，对不对？你走进去每一层都停，然后再下来每一层都停，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连空调的按钮你也不能按，他们空调呢有一个按钮写着 Sabbath， Sabbath 就是安息日的意思，就是安息日之前你要按那个，然后就变成自动了， 你就进了安息日你就不能再按了。所以他们是活在这个律法当中的，但是我们不是，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活在律法当中？为什么不借着律法我们也能得救？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刚才说基督就是我们这个救恩，就是我们所能够得的产业。接下来十四节保罗又说到什么？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音，耶稣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是我们刚才所背诵的经文。所以还有一个应许是什么？圣灵会降下来，对不对？在这时候清清楚楚的说，耶稣基督耶稣临到外邦人，临到我们身上，而且我们还可以因着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你看神应许了很多，对不对？应许以色列人给他们进迦南地，应许子孙得福，应许基督耶稣临到我们身上，临到外邦人身上，还应许了这个我们可以得着的圣灵。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一直要强调我们要追求圣灵，我们要追求圣灵，因为这个是神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得到的话，我们要追求，我们就是要追求，抓住这个应许，说神啊，我就是要你这个应许。你已经从亚伯拉罕的时候 借着耶稣基督，今天跟我们，虽然我们是外邦人，但是你也应许了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所需要抓住神的应许的。那既然我们了解神的应许这么丰富，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并不是说哦，我有应许好那就结束了。不，我们最后我们所需要做的什么，像我刚才说的，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定新的目标，我们凡事要为主做，对不对？并不是说啊，你得了应许结束了，好，我好有恩典哦，我每天都好平安哦，然后呢就自己沉浸在这个平安当中就结束了吗？不，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职责，我们凡事要为主做，对不对？我们并不是说我自己好就好了，而是呢，我们要为主做工，把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应许也传递给别人。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这样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是不是靠圣灵得生的？是，所以我们应当靠圣灵行事，有吗？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有真的靠圣灵行事吗？还是凭着肉体行事呢？还是凭着我们的血气在行事呢？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会，哎呀，一下子情绪就上来了。今天一有什么事情，我们就软弱了；一有什么事情，我们就绊倒，就跌倒了。但是保罗说什么？我们是靠圣灵得生的，我们应当靠着圣灵行事。这个讲的有点模糊，对不对？好像不是很清楚。靠圣灵行事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当然知道光这样子讲可能不够清楚，所以他举了更具体的例子，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圣灵的九种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再说一次，这个不是说我们所要去追求的目标，这是说如果我们靠着圣灵行事的话，我们就应当有这九个果子，就九种形态表现出来。不是说哦，我今天就是 仁爱，仁爱，仁爱。我今天就是温柔，温柔，温柔。不是，是当我们凭着圣灵行事的时候，就会结出这九种果子出来。所以我们要追求，就是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凭着借着圣灵行事。然后呢，保罗也说到，如果凭着血气、凭着肉体行事的话，有什么样的外在表现呢？这里出现很多，对不对？我就不一一的读了。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常常忽略了上面这些我们该结的果子，反而我们显出很多我们不应该显出的果子呢？我们是不是常常有时候记恨，有时候恼怒，有时候贪图虚名，有时候彼此惹气？有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借着这个时候再一次的反省，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到底结出的是什么样的果子呢？我们有没有借着圣灵行事呢？在加百农，我们去了加百，大家都知道加百农是耶稣常去的地方，在加利利湖的北岸，就是在紧在湖边。那里的加百农这个村庄本身已经变成古迹了，就是没有人住在那里了，现在就是变成一个像是一个观光点这样。在那个入口有这样一个一个，这是雕像，一张这个椅子上面有一个流浪汉躺在这里。如果你只是看的话，你不经意觉得说，哦，没有什么就过去了。但是呢，这个雕像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在里面。我扩大一下，你看他的脚这里，看得清楚吗？脚上有什么？有一道痕，对不对？有一道痕。这个雕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身边看起来那个，你不觉得他是谁，你觉得他可能只是个流浪汉，但是可能是耶稣来拜访你了，可能是其实那就是主。你觉得啊，流浪汉算了，我不就不理他了，我就拒他在门外。因为这个椅子是在加百农的这个城的外面的啊，他是放在那里，就是说被拒绝在外面，是这个意思。但是仔细一看，原来是主啊。你光看刚才的就是整体你不觉得，但是你仔细看，哎，脚上有钉痕呢。所以我有时候不知道原来是主，他这个雕像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真的有发生这个事情，这是后来的人放在那里让我们有一个思考的机会，说，哎，我们平常说我要为主发光，我要为主发热心，但是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只是要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有时候只是觉得说，哦，我只要做好我的事情就好了，但是对我们周遭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关怀，对我们周遭的人好像就是很冷漠，觉得不需要，这个不关我的事。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也这样说，有人问他说，他们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因为耶稣这样跟他们说嘛，说你们都不理我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些人就问了，没有啊，他说没有啊，什么时候看你饿了渴了，然后做客旅，赤身露体，病了，不理你呢？有啊。但是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是耶稣说的，他说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就像刚才那个这个流浪汉的雕像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不关我的事啊，这个没有关系，我在教会为主大发热心，但是其他人的事我就不管了。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心态，但是呢，耶稣说什么？要坐在我们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那就是为主做了。好像特别是老基督徒，常常会觉得说，哦，我就是追求神，我就是敬拜神，一心的就是要讨神喜欢，讨神的喜悦。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比较缺乏传福音的热情，好像觉得说我们应该等在教会里面，等到神派更多人，赐更多的人来，然后我们才去得着他们。这个是这个教会里面其实常有的现象。我并不是说我们教会就全部都是这样，我们教会已经算是宣教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教会了。但是呢，我说的是心态上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有新朋友来了，好像大家都觉得这是牧师的工作， 这是传道的工作，我就不管我的事。好像觉得说，我就只要好好每天读经祷告。当然这是重要的，我们要先充实自己，把我们的灵粮每天都要吃，对不对？但是我们好像觉得，哎，传福音这件事情好像不关我的事，我只要做好我基督徒的本分就可以了，好像觉得不需要。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反省，我们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到底把这个基督的这个产业，这个美好的消息，我们向多少人去传呢？我们向多少人去让他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就是救主，就是弥赛亚。好像我们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话，如果现在反省，如果你觉得我去年真的是做的不够多的话，在新的这一年，新的开始，我们有机会，对不对？更多的为主发热心，为主做工，被主使用，这就是我们坐在我们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为主做了。最后给大家看一段影片，很短的影片，是我们在加利利湖边拍的。我不知道声音能不能出来。这个是神学院在加利利湖边拍的宣传短片，是为了招生的啊。并不是说你要为主做工你就必须要进神学院，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是一个机会，如果你今天就像刚才这个讲话的是新的校长，以前是 Kitano 先生嘛，大家都可能见过，现在这个叫 Miyake 先生，山宅老师，他这次跟我们一起去了以色列，然后呢就在加利利湖旁边，当初耶稣呼召门徒的地方，在这里就拍了这个短片。就是如他刚才所说的，他说神当耶稣呼召彼得安德烈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放下网就跟随他了，然后说今天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校长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今天你觉得耶稣正在呼召你的话，也许不是今天，也许之前就已经有了，你有感受到这个声音，你有听到这个声音说我要为神，我要为主去传福音，做他的门徒的话，读神学是一个方式，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呼召，你真的觉得我在今年这个新年的时候我要为主做事，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机会。如果你觉得我需要更多的装备，我想要学习更多，当然进神学院 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我们出来毕业出来更多的装备呢，是为了为主做工，对不对？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你 还有犹豫，或者是你有听到声音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办的话，请你可以跟牧者谈。这是招生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但是这里讲清楚，就是不是说哦，我今天突然听了一篇道我就很火热，我就马上要去，然后过几天就觉得啊不行了。要清楚，第一个步骤 清楚你的呼召是什么。如果你自己觉得不清楚的话，多多的祷告，或是你更多的寻求神。然后呢，基本上我们认为是需要家人也有支持。在座的有不只是我，有几位神学生在这里，大家知道这个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家庭一边读神学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的话，走不下去。所以我们基本上要求你的家人要支持你，要不然这个真的是非常艰难的一步。然后呢，请你找牧者面谈， 如果你有这个负担，你有这个护照的话，请你找牧者面谈。你如果自己擅自报名的话，对不起，神学院不收的，因为需要牧者写推荐函，需要清楚你的护照，需要清楚你未来的方向，这样才可以。这个本科生的话已经截止了，本科生就是住校的，所谓说住校生，那像我们现在读的都是通信科，就是网上这样子读的。如果在座有任何一位，你觉得你今天真的是听到神的对你的呼召的话，请你找牧者谈。好，好，最后，作为今天的总结，在我们这个华人新年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在年初，在1月1号元旦的时候，定下了目标，今天已经觉得不太可行了，这是一个我们重新定目标的立我们的志向的一个机会。如果是你在1月1号元旦的时候还没有定下你的目标的话，今天也是一个机会，在这个华人新年的时候，我们需要定下一个新的目标。这定目标的步骤就是我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完成的是什么。第二个，承受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就是基督，就是圣灵。然后呢，并不是只让这个产业停留在我们这里，我们要把这个消息，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传给别人，尽我们一切的为主做工，凡事为主。这是今天作为信息勉励大家，在这个新年的当中，新年的节期当中，我们要看重新的寻求神的旨意，让我们知道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所立下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作为在海外的华人，赐给我们多次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每一次的反省我们自己，每一次的给我们立下新目标的机会，谢谢你。也许我们在元旦的时候，我们还不清楚今年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你所要我们去的方向，但是在这个时候，在我们这个华人新年，在春节过的这个时候，求你再一次的透过你的圣灵亲自的指教我们，在我们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所要为你完成的事情，让我们可以抓住你的应许，知道你是信实的神，让我们可以承受你的产业，就是基督的救恩，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而让我们可以凡事为你而做，尽我们的全人全心，让我们为的就是要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让我们对你的事工，对我们周遭的最小的弟兄，我们都有负担。在接下来一年当中，若是有任何合你心意的，能做你器皿的，求你现在亲自呼召他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你呼召的，都能够欢喜快乐的为你来奔跑，做你的门徒。感谢赞美你。若是有要献身的，有这样心愿的弟兄姊妹们，也求你亲自就现在光照他们，指教他们，让他们可以清楚明白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所有的家人，所有的朋友，正在病痛，正在苦难当中的一切的弟兄姊妹们，以及我们所不认识的，都求你怜悯，赐下你的怜悯在这个地上，怜悯我们。哈利路亚，谢谢你，在接下来新的一年当中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你有丰丰富富的恩典，透过你的应许将会赐给我们，有那里有你从你那里来无人能够夺去的平安也在我们的心中，感谢赞美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把时间交给思慧。